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智门成仙录，这个已经讲到第六啊。这个从这个第一啊是讲这个轻受啊，但是呢人太轻受了，那就显得很清高，因为清高了反而呢不延寿，人就会功高我慢，变成狂士。因为人修行人呢是最怕清高，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收敛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所以就讲到第二大类善行。而第一类善行就是轻受，第二类善行就是严正，就是对自己特别严格啊，就是说行为上啊征兆啊过去的高僧大德的古人啊一些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严格的要求啊来去修正自己啊，不要老是啊看着别人，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一颗啊慈悯，有没有一颗啊慈悲之心啊，有没有一个严格对待自己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呢、啊、都是严格的对待别人啊，对自己呢就不严格啊。以社会上名言来讲，就是说啊准许自己放火，不让人家点灯，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要严格的对自己，就是说你的慈悲啊有反效，就是说我们这些过去的高僧大德所啊记录下的一些啊这个教诲啊，我们应该按照这些教诲去做。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老师，一个出家人，因为最主要的讲出家人就是说人天师表，你要做人家的老师必须要严格地对待自己，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说这个虽然要严格对待自己做人示范，所以呢就有第三类善行，就叫真师啊。就是说我们要做给别人看，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怎么严格自己呢，就是说对自己不但反效走私，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身口意要激进要收敛并且呢要做给后人看，看上就是说你要尊师尊道，就是说对父母了，对上面的老师啊一定要尊重你对老师都不尊重，那你作为一个将来为人师表，你怎么给别人看嘛、啊？是吧？哎，看到你，你要为人师表，最起码看看你对师父什么样了、啊，是吧？你假如说我要对师父不孝，那大家对我对大家严格，那是不对的，知道吧？首先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上一辈子就要这样的传承给我们。从小呢还没有成为人天师表之前，自己要修会呢尊老爱幼，尊重师长这个要祭拜祖宗尊重天地对有恩的人我们要纪念要怀念我们要感知，要感恩，要报恩，这种心态从一个师父身上，为人师范的老师身上都要表现出来，是吧？所以呢这个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你像我们这个，像我们那时候修木匠我修过木匠，他说这个一年三个节一定要去看了，是吧？五月端、八月中秋节，还有这个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老师的，然后什么鸡鸭肉啊，什么面条啊，是吧？过年带着到老师家里看，是吧？那每天早晨给师傅挤牙膏啊，洗脚啊，端饭呐、吃在师傅后面困在师傅后这个后面，骑在师傅前面，就师傅还没起来你一定要起床的，师傅还没睡觉你绝对不可以睡觉，师傅没吃第一口饭你绝对不可以吃的师傅还没有放下碗你一定要把碗先放下来，这是最起码的一些规矩。像我们在小的时候，我跟我师父做木匠的师父，我就是这样做的，是吧？所以呢我在 出家以后在师父面前虽然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很尊重我的师父。就是说我常常记得给我师父洗脚的，就是说我就你看我父亲，我常常告诉他，就是说我一生中我有几件事情我是很对自己啊很惊讶的，就是说从小就给父亲洗脚，就是说我父亲洗脚，我父亲那个脚底下很多这个汗裂，就是汗裂这个所以我洗的时候就感觉，当时啊不知道这个什么的意义，但是我现在想一想啊，我父亲那个脚底下那个汗裂就是缺少水分嘛啊。这个，那么说后来出家以后给师父当使者的时候，那每天早上给他打洗脸水，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摆好，然后呢给师父洗脚，那常常给师父洗脚，是吧？你知道我做木匠修木匠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在生活中呢有一些东西当时是不知道的，是吧？他说也没有人传承过，就跟上辈子传来的善根吧，也是个福报。就是说我师父也没有这样教我，我父母也没有这样教我，就是我做木匠的师父也没这样，我觉得我做徒弟我就应该这样做，就感觉到这样做。你小的时候那一家人在家里面，父亲把饭吃完以后首先第一件事情洗碗了，然后呢我就打水过来啊，我父亲洗碗以后我来洗，我洗碗以后弟弟来洗，这是一条手巾是吧，洗下去洗下去以后呢一个盆子往那一放，我父亲把胶拿过来，这个我父亲也好凶啊，孩子都要给他洗脚，洗碗以后弟弟啊都在一个脚盆里面洗，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养成一顿习惯，所以做木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做。后来出家以后在寺庙也是这样做，没人教的，根本没人教的，都是自己搞。所以我感觉到我这一路来包括我们学法讲法都没人教，都是自己在练自己在搞。所以呢就是说也许上辈子修过，所以这辈子还有这种善根，一直都是把这个古老的东西传承得非常好，心里面就感觉到一个出家该去怎么做，出家多少年以后应该怎么去做你看我出家了，我给纯印法师写了一份信我就写了讲的这一句话，我记得我看着这个佛教这个被人家法轮功一压，就是挖这个墙角，我才发心出来做一些佛教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我有想到我这一批出家人是八几年出家的，是中国第一，可以说是第一批第二批出家人，就是说这个83年佛教在开化，我是87年出家，他说在这个之间都是过去老人出家，就是非常老的人，就是我年轻出家的时候几乎都是老人，对吧？像我们这一批人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就是说这个第一代的出家人，就是说我要不出来做一些弘法的，甚至一团坐着那个打坐，然后记忆睁开眼睛背着眼睛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那我也很舒服很快乐，是不是？我要坚持下来，我到现在也是不可思议的案件，就像那个太虚大师讲，我要不出来弘法临生，我证个出果恶果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也就是说为了弘法临生，藏在这个众生这个大远干中只说这是为了一些弘法临生的一些事业也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有这种道气培养自己培养真师尊道所以呢我们呢这个第三就是说第二个是严正，第三类就是真师，是吧？我们真正师父才有一个传承，不然的话你将来怎么去做师父大家都要我看我这个小妹妹是吧到这个地方来看我，她我出家30多年了，她第一次来这里，但是我在家的时候她才七八岁好小然后我87年出家嘛，88年受戒，87年他是79年出生的，他说79年到87年是吧，才八岁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两个脸这个脸上是有脸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两个酒窝是很深的， 现在也看不到了。哎，就是说那个时候很矮，那个辫子很长啊，好纯洁的一个小女孩子。那现在就变了，是吧？这种大丈夫了，然后走路大大咧咧的，然后也就是说，我发现他的都有变化，是吧？因为他为人父母了嘛，也就很多东西都已经成熟了。以前我给我大脑子里的记忆力，就是一个小女孩子扎着辫子跑来跑去、跳来跳出的，就这种感觉，没有什么了。就大脑子里就是非常非常幼稚、非常小、非常蠢的一个小孩子。然后现在呢？养了孩子了，他自己呢就变成一个大人了。说在家里面对父母也很孝道啊，就是说守住自己的父母啊，就是说孩子两个孩子也培养的挺好。实际上就是说他已经成熟了，长大了，就是自己呢都有了自己的传承。就是说人他必须要改变自己，人呢早晚会长大，知道我们不是小孩子，早晚要长大。就是说我们长大了就此一时彼一时，如果你现在不学，彼一时就完蛋了，此时这个一样，彼一时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教育你，没有人，你又没有前世的因缘，这一辈子你又不听法，然后呢你又不愿意去做这个人天师表的事情，你就是会你感觉到吃一天喝一天晚一天就过一天，反正我们出家就是你就这样的过的话，你这后面就挺麻烦，那彼时就很完蛋啊。所以呢大家都有个彼时啊，有此时必有彼时，到时候呢人家说你一下你都不开心，对吧？你现在无所谓，我问了，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我告诉你，就是人家说你不好我会生气的，现在我说你一句你不生气，你人就过去了，反正你无所谓，你想修就修，想不修就不修。但到老了以后，比你后出家几十年的人来说你这个老和尚不修行，那你能受得了吗？啊，你受不了的，知道吗？你越老自尊心越重的，就这样。你看在东林寺的时候有一个书法先生啊，这写字我就讲，我说你写字人家都不认识，他马上把笔就扔掉了，扔掉把桌子都把它掀掉了，然后对我大发脾气，就是讲他这个写字我都不认识，所以说意思说你不会欣赏你就别在我边给站着，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呢，自尊心就特别强，所以年纪这么大了，我说你长得太难看了，你会什么感觉，是吧？我说你长得一无是处，或者说你长得很丑陋，你会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我说讲不好听的话你什么感觉？因为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是一定有极大的自尊，就说有什么我从小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我长到年纪这么大受这么大的委屈，他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年纪大他是由通过年纪轻而来的，如果年纪小的时候不学，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你又忍受不了，你就难，此也吃苦彼也吃苦，是吧？此时吃苦彼时吃苦。所以呢我们要尊师尊道，要从心里面发起对师父的一种尊重，对道上的一种尊重，要愿意自己来学习啊。我们怎么学习呢？就是仿效古人嘛，是吧？古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嘛，是吧？我做不到他一样圆满，我最起码我可以仿效啊，我做一点。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不是祖师，但是呢我可以学祖师的样子，不能说我这个都不学吧，是吧？我肯定不是祖师，但是我一定要向祖师学习啊！就是玄奘法师在我心中那就是一个座名啊，就是玄奘法师，我肯定不是玄奘法师，但是呢他是我的心中的座名，他就是我心中的榜样，我要向他学习。在生活中遇到再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一想玄奘法师，我的斗志就来了。所以像我在我身上啊，我告诉你啊，我就觉得我倒是越做越勇，是吧？就是说我的修行越是对我不好我就越厉害，就是修行越厉害，越是我修行差我越要修给你看看，就是不是说你修行好差我不修了，一般人就在说啊，你这个人很差，然后就不干了，连我连修都不修了。然后我就不一样，就是说我是越做越勇的一个人。也就是说 这个要在你心中建立一些啊，这个走私啊，这个有道的人在你心中做一些模范啊，这样的呢，你就不枉啊走私者怎么正视呢？就是反笑他。那说双亲养你长大之后。长大之后呢，才能够接受啊、老师的教育啊、如果遗忘双亲，遗忘我们的师父，那是不孝，那是亡本，就是忘记了本钱啊。所以呢，真师后面就讲就孝道，就讲就是说要孝顺孝孝道，要孝孝天地，孝父母，是吧？孝亲人，对你有亲的人。啊，先是正事后是孝亲，因为有孝亲才有，先有父母才会正事。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正事呢？我要报答父母之恩，师父教给我的文化，教我知识，我这样的去学好干什么呢？我要报答我养育之恩的父母，知道？就是说我上大学干什么啊？我要尊重老师。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啊？我要这个齐德公民来报效我们家里的祖宗，是吧？啊、这个希望自己家里的门厅啊有啊、有光明，是吧？光宗耀祖，就是报答父母之恩，就是光宗耀祖，是吧？所以你像我们，像你们要修行好，难道你不能光宗耀祖吗？是吧？如果你在外面做得一塌糊涂，我问你，那父母脸上无光啊？就是你在寺庙里面。那人家都欺负你，人家都说你差，那你父母听了又会什么感觉？哎呀，那是我家的孩子，怎么我的孩子这么差？是我教育的不好，我脸上没有光，是不是？你在外面去，哇，又贤惠又尊师重道，人家都表扬你，是吧？你看说这不是我的功德，是我父母教育的我的好，然后说这一切都归于父母，那你父母听了，哎呀，我的孩子太好了，太老实了，太善良了。啊，这个我不担心他了，是吧？他会对你特别安心。你看我的父母对我就特别，我父母对我，对两个弟弟他是不安心的，对我是特安心的。他就知道我做人之本。他说，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会做人，他说我会做人，就说你在外面我放心，知道吗？所以我长那么大，我父母还说这样的话，证明他越把我当成孩子。他说你在外面在寺庙里面我放心。行了，我学了佛法，佛陀教育我这么多这么多东西，但是父母还是关于怕你在外面吃苦上当受骗，是吧？但是呢，他感觉到我很多东西呢，他觉得他放心。所以呢，你要做一些事情呢，让父母放心，那叫孝道啊，不要让父母操心，你在寺庙的烦恼痛苦，然后父母在远方听到以后，哎呀，我的儿子怎么办啊？我的孩子在外面那么。不会做人，搞得大家关系都不好，然后天天在生气，那父母在家里呢多担心啊，是吧？就是说你长了一百岁他都还担心。你看我们那底下的高部长，他的父母八九十岁，自己啊七八，自己都七十岁，退休都七十岁了，他的父亲都八九十岁。我问他，他的妈妈刚刚去世，他自己都六七十岁了，七十岁了，他的父亲在家里面，他我要去啊、回家去啊、这个孝顺父母。我现在啊、哎，你还孝顺父母啊？你自己都是年纪这么大了啊、他这我感觉他的讲话的时候像孩子在孝顺父母的感觉。哎呀，七八十岁的人竟然讲话像孩子一样啊、对父母的一种尊重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后辈啊啊、上一辈子教育的好，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这个念子啊，所以呢，这个孝，他说尊诚慈孝者，就像作为一个孝亲又尊师的人，那就当然要孝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孝道。那孝道是什么呢？尊诚出孝子，尊诚啊，这些道理都是一致的。所以呢，啊，知之道亲情，知之道恩师啊，却不知道呢啊。就不知道了尊恩，尊就是过往之恩德，是吧？就不知道国家之恩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孝顺你的父母，你学到的东西真能报答你父母之恩，难道不知道过往对你也有恩吗？那你现在对你有恩吗？还有这个社会对你有恩吗？难道你就不知道了啊？这如果你不知道他对你有恩，那不也是很自私自利的吗？ 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想到这个尊尊之恩。所以呢，在这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故事和大德，说到跟尊主治国齐家，是吧？这个爱国爱教的一些精神，是吧？啊，一人有庆，万民贤赖。因为这个国家，我们把一个国家的国尊教化过来了，他来学佛了，那么说是我们前面的依赖呀，前面依赖。就是说一个国王他信佛了，他善了，那么说是我们国民的依赖。一个暴宗会让所有尊生呢涂炭啊，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善心对待于呢，就是你身边的一些亲民国家的这些人我们想办法设法的也把他教化过来不要把他吓走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老是出家第一，什么人都瞧不起，不可以这样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尊师重道，我们要爱这个国家，要爱人民。首先，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大家心中有依赖，平民百姓安居乐业，那我们才可以弘法利生呢。所以呢，佛法兴旺在哪里呢？不是兴旺在灾难之年，是兴旺在什么国家平安的年代。就是国家越平安，佛法越兴旺；国家越战乱，佛法就越不兴旺。你比如说清朝一直打仗打仗打仗，哪有佛法呢？是吧？圣朝比较兴旺，佛法就很兴旺；唐朝比较兴旺，唐朝比较佛法比较兴旺。所以呢，灾难之年佛法是不会兴旺的，兴旺都是兴旺在佛法社会平安之年。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一片的一个地方的王要把它度化过来，是吧？村要把村长度化了，是吧？你像我们的村长，我跟我们的村长就特别好他没事也到我这个地方，我还问他家里有没有这个慈善要做啊，你可以报给我，然后我可以救济一些钱给他们有没有学校要去搞啊，我可以赚一点钱啊，什么一类的有没有这个灾难一类的事情或者需要救济，我都直接找他，是吧？我不找平民百姓，我直接找村长。那个村长呢，就是说对我这个想法挺好的，常常到我们那来看我。不管他怎么样，最起码他愿意亲近僧宝了嘛，亲近出家人，他跟我们搞好关系了嘛。就是说，他说他慢慢的就也会呢被一些度化，是吧？因为一个村长是一个村里人的依赖，一个县长是一个县里人的依赖。他说这些老百姓好了，大家都好了。所以有了尊主的这个德政这个治道假参呢，这个国家国泰民安，那么说才能够出家，我们才能够呢清闲自在的过去人出家人到深山老林里去，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世间灾难太多了，跑到深山老林里不出来。现在没有灾难，干嘛还到山里面去了？你看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多舒服啊，是吧？你看我们在一个公园里，或者在随便一个山坡那个地方打扫一下，然后呢捐点草皮，然后捐点树，我保证你平安，绝对没有人来砍你杀你。在清朝在民国时代绝对不安全的，知道吧？你到外面去搞不好完了就有人来把你杀掉了，然后呢把你房子给抽了烧掉都有可能。所以人跑到深山老林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不平安，知道吗？你像民国打仗到处都房子烧的，没有房子住。你要看看民国是在中国几乎都是一片这个破房子的，火烧得一塌糊涂，到处都存了要饭的多得要命呢。我们安徽很多人要饭到这个江西来，江西，因为江西在山区嘛，我们那边在水围区，所以围区死年就九次淹掉，所以很多安徽逃难到这个安徽来，到江西来，所以江西靠山好安住，所以你看彭泽啊、马旦那边很多都是安徽，都是我们家乡的人，是吧？那边还有好多人到我这里来皈依，是吧？一听说我是正阳人，好亲切，是吧？九江也很多正阳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因为觉得碰到家人一样感觉。所以呢，我们这个 现在在这个平安的这个世界上面啊，其实你要意识到现在这个在现在啊，我们这样的生活啊，过去真的是没有，就像你们这么文明，我告诉你是过去没有的。就是说那念阿弥陀佛啊老佛啊，你看都是一本整齐的，大家站在这些，我告诉你过去没有的，就是在我师父那前面都是没有的，知道。而以前人都是衣服穿的破破，哪有这么好的干净的地啊，拜殿都是破破烂烂的，知道。还这种宫殿啊，这都这么好，这都是皇宫的宫殿，皇宫的宫殿不一定这么好。你现在住的都是皇宫里面的宫殿，知道吗？你以为每个寺庙都这样的？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大概1990年以后才有这样的房子。以前在清朝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有的房子是皇帝赐钱过来修一个大庙，他说修一个大庙起来。那一般的小庙哪有这么好，现在每个小庙都是干干净净的，都是非常干净啊。实际上现在人的文化，过去愚人哪有文化啊，是吧？就是说愚人来抱着小脚，你门都不能出来，你还这么规规矩矩的穿着海青在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即使来了你也没有这么漂亮，告诉你，你以为电影上拍的过去愚人多么漂亮，把清朝的那些故宫里面那些愚人翻出来都是很丑陋的，很难看，知道吗？就是说相貌的人，那你看我们现在脸都是光滑的，就是由于现代的这个社会给你带来了这么好，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是非常文明的，比过去不管是讲规矩啊讲戒律啊都是现在好。现在人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心中的贪嗔痴改不了，就是说人很正的，规矩也说得很好，但是心的贪嗔痴比较重。所以我们要改变的不是外面的形状，是改变我们的心态，知道。我们的行为都是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一本正经过堂啊，这些都是做得非常好，过去是没有的，可以说200年都没有，200年的时间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文明的世界，戒律规矩都没，过去都没有，过去犯戒的是特别多的，知道吗？过去犯规矩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多啊，就是说又没有进去看，有没有学习的机会，弘法利生也不可能的事情，天天打仗哪有这弘法利生，哪着书跟大家讲了没有的，知道吗？你也没有时间做这个的，如果哪有时间做这个的慢慢听啊，是吧？所以你能听到佛法的那些道理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珍贵的。所以刻画出我们这个年代那真是圣坛年代，圣坛年代。你要感觉到你这一辈子能获得人生，能活在这个地球上，能活到这个21世纪，能够学佛法，那就是真是不可思议啊！无量界获得的这种果报。所以呢要认识到啊，大家都很珍贵。所以呢有那个，所以呢我们要报，要感恩我们的习近平，感恩毛泽东，感恩这个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些忠王，还有这个臣民。所以呢尊臣我们一定要去感恩。他说尊臣是对上级的一种交往啊，是上级，我们对上面交往。同时呢我们呢讲到尊臣的时候，里面就好多公案都已经讲完了啊，大家可以重复的再听一遍。他说教了这对下级啊，对下面的人要有恩慈，就是说我们这看作上面的忠王臣这一类的人，还有这个但是我们还要看下面，对吧？不看下面呢就变成了这个向上攀援了啊，向上攀援就已经这个不瞎吃，只有向上攀援，这是不好的行为。实际上我们要学会瞎吃，叫做慈悟啊。慈悟呢就是说慈与爱，慈悲跟爱是相应的，是吧？慈爱，他说这个慈爱，那慈爱就是出家人不能有爱呀，什么应该有慈啊，慈悟啊。我们爱悟跟慈悟，慈是般若空性的一种关照，就是对我对他的慈悲，但是了解他是空性的，这个叫做慈。什么叫爱呢？我对他有情叫爱，就是爱会远着出家人不能有爱心，但应该呢有慈啊，有一个慈悲 啊，做什么事有慈心，就是你要从真实的内心中，就是我要帮助你，我心中充满一轮慈，就是说啊，我们禅正法师知道吗？禅正法师就做得挺不错的，是吧？这边在打你，那边在摸你，是吧？就是说把你骂一顿，这个不守规矩啊，掉过来一转身，他又拿糖来给你吃，是吧？啊，这个糖吃，这个他就知道他骂中了啊，骂中了，他知道他马上就观察了，哎，他对方不开心，肯定不开心的，他马上就回来又摸摸，是吧？他就是做的呢严，但是呢又慈啊，就是说严慈双子，就是说我们对别人家要严格，同时呢对别人家要慈悲，要互念，就是你三根。我们不能就光有慈而无言，那就变成情了，就变成了什么样子的呢？就变成就是说慈悲出祸害了，是吧？就是说师父太慈悲了，到最后面你徒弟可以打师父了，就麻烦了。我们一个出家人，这里一个出家人，那个徒弟打师父一耳光，我听到以后我心都一震，我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就师父太慈慈爱，他这样，但是呢不严。所以到最后呢徒弟打师傅这样现象出来，九华山还有徒弟把师傅给杀了，就杀了以后这太可怕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就证明教育有问题嘛，是吧？所以我们慈尊有严，严尊有慈，要有这样的。所以呢他说这个慈常常爱缘，就是说光观利益尊生呢有爱缘呢我们就应该修行第七个，我们现在是讲到第六个，是吧？我就顺便把这个讲完，就修到了这一次爱，这个爱众生这个心，是我们说人家不是说吗？这个佛门情重嘛，就是佛门大慈悲心重嘛，爱众生嘛，就是说我们都在学他的慈，就学他的爱，但是呢没有般若空性的这个心呢，反而我就变成了修行的障碍。不应该太在这慈上面下功夫。所以呢这第七大就要修的叫高尚，高尚后面有很多的文章就讲高尚，一个出家人应该怎么样的高尚的品德，是吧？慈悟，就像我们讲智者大师就是慈悟翻身呢，是吧？慈悟。但高尚也不是说这个孤芳自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孤花自放，就是说我是一只孤一个独立的多花，就是没有人来爱他，但是他自己爱自己，那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一个自负了啊，变成自负远弃了尊生，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呢一方面呢希望呢修行人呢就是原则上一方面还期望修行人能够出使自己功夫高深而自然，才得光芒四射这样的呢叫做第八大，叫持重持重而隐居持重，这个一般就是说我们讲阳德，知道吧？叫持重。持重就是说人像自己呢这个远离尊生呢这个因为太高尚了嘛太高尚了，你就应该要怕你功高我慢，就应该要养德养德要把自己呀稍微的含蓄一点往往自己呢稍微的呢避避一点这个世间的这些这个突出自己的这么一个东西要把它卸掉，就是说光不要四射，就是说我们那个庄子里面不是有一篇文章嘛，讲的那个鸡嘛，是吧？斗鸡，是吧？那个斗鸡一看到人的时候，眼睛就睁得大大，要跟人家斗。后来那个庄子说，这个鸡打不赢的，赶快把它关起来关几天关了20天，后来20天，那庄子再去看看。这个鸡呢虽然已经不长膀子了，但是眼睛还有凶光，是吧？凶光还不行，再关个20天，再过了20天以后这一看眼睛皮也搭下去了，这个可以了然后拿这个鸡去跟人家斗，一斗就斗赢了。为什么呢？这个叫做含蓄，德要内养，不要太暴露自己。 就是人要学会你有德行，要去把它引掉。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开车子不是开得快厉害，是开得慢厉害，知道吧？你开车子开得很慢都没有声音，停车子的时候还没有停一样，哎，这个人功夫很厉害。就是说你在外面坐着，人家看不到你自己呀，还有啊，我们都喜欢表现，特别在这个时代人呐，都特别喜欢表现自己，有一点本事，有一点功能，有一点认识，就认为自己天下第一了。其实等了一点点毫毛而已。比如说三大受无尽点，你就等了这么，你就等了一个阿弥陀佛啊，西方极乐世界啊，念佛功德大啊，然后这个自傲自己非常了不起，这是不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要学唯识啊、中观啊，这个很多广泛的，我们不能学，但是我们不能骄傲，知道？我们不能学是因为你没有本事学，你不要说我不学，你有本事学吗？你记忆都没有了，你学什么？就是说你应该赞美别人，赞叹别人，这也是正是尊道的一种思想，是吧？如果把前面搞懂了，你就不会有这个对别人家瞧不起的心态。也说我不能弘扬八大宗派，我就弘扬净土宗，是吧？但是我对八大宗派我是非常的尊重，非常尊重。所以呢，这个对佛法也是这样的。也是因为我们呢要稳重自己，修慧呢把自己含蓄一点。人那个弘一大师不讲过这样一句话吗？他说明了道的人是安静的，知道？就是真正明了道的人是非常的安静，知道？这是弘一大师说的。他说这个稳重，就光这样的隐居的话，清闲无事也是不可以的。就是说常常这样稳着不正一定了不出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要出来弘法利生，你说能天把你推出来，你就是随顺能天，你就出来弘法利生了啊，不能老是聚在那里。你就是说人家请我去讲课，那我就去讲呗，我感觉到我自己差不多了，我就出去说，是吧？我要可以去见寺庙了，去接一番尊声，我可以听善知识说啊，你觉得我能够出去见寺庙吗？也是不是说可以啊？我可以在后面帮助你啊，那你不就可以出去了吗？是不是？还有师父给你做后盾，多好啊！那时候叫坚行，这后面就讲了很多这些法师怎么坚行，艰苦的意思。艰苦的修行的善行。他说这个有人呢怕劳而无功，是吧？怕劳而无功，所以呢不再艰苦倔劫啊，退了道心，就吃了一点苦就不干了就不干了，就感觉到自己有退心。因为人在艰苦他就累嘛，又累就退心，就不干了人家八九十岁还在建道场，你看虚远老和尚也好，还有我们本焕老和尚，一辈子建道场，建大道场一百多岁还在建云居山，120岁最后时代云居山。那我们说这个还在建道场，本焕老和尚很多中国的大成立都是他建的，如果他不建谁建啊？因为他也是法性，他自己他年纪那么大了，他要修身养性还不简单啊，是不是？他别看弟子成千上万所以他还缺少吃的，缺少穿，他缺少名利吗？就这样，过去讲和尚越老，为什么越香，知道吧？我们和尚就像我现在已经很香了，是吧？就是说年纪越大就很香，知道吧？所以呢，就是坐在那个地方，还有好多人给你礼拜呢，还怕没有名利可得吗？是吧？就这样，名呀利呀都是很多，我不需要见寺庙，坐那里都很有钱花，并且呢，声望很高。但是呢，如果你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也很愿意，为什么不发心呢？所以呢，就在你其实把法搞通了以后呢，借你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呢，借这个光明呢来做一些佛教的事业。然后借的，但是呢，我们要修感应要知道什么叫感应。后面有很多呢，就是说佛法，他说过去讲你。这个是否能往生就看你有没有感应了，是吧？既然我们感性这感应为善行的接触，它是使大类我们修行都是有感应的。 你看呢，那说你讲了感应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也有感应的，是吧？就是说讲感应，后面讲很多感应，就发现你自己对佛法充满信心，因为感应对我们来讲是充满信心的。你就是说我在小的时候是感应是非常多，就为感应让我对佛法产生真实的信心啊，就是说打坐中，对吧？我出家，你看我以前叫做德宽，是吧？这个叫德宽啊，这个是我出家的时候在三霄堂住，三霄堂以前过去叫三霄堂，咱说这个慧远大师在，我打坐的时候，阴阴那天，突然天上就飞来了一个仙人，这个仙人胡子很长，在他面前，啊，然后呢，他呢招过来过来，我就像灵魂出窍一样，我就走出来。就要在他面前就跪在那地方，那他就给我起个名字，来，我给你起个名字，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做满福，啊，满宽吧，叫满什么？叫我现在都忘记了，叫满什么？后来我做了这个梦以后的话，那个人又飘走了，可能飘走了，像神仙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慧远大师，是吧？胡子很长，这个。非常的庄严，一个出家人。后来我一醒过来，那时就打坐了，是后来我就惊醒过来，我马上就跑到师父那地方去了。跑到师父那，我说干了一个背后的大头子跑过来了，把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满福，叫满福，是吧？就这么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师父后来就起名字叫做常福，以前我叫德宽，后来改名叫常福。以前在东林寺。刚刚开始人家叫我叫德宽啊，德宽，后来受戒以后才叫常福，这样的。也就是说这种感应让我对佛法啊升起信心。实际呢，就是人都是在感应中，如果你没有感应会修佛法嘛，是吧？人天天在庙里报这么拜，是吧？拿钱来修佛像修寺庙，十万百万的万庙的圣干什么？就是因为你在修行中有感应啊，有感应才能让你这种大吃大舍啊，就把舍掉，那就舍生命到庙来出家，都是有这些感应在啊。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实相啊修行呢啊，我们才啊这个自门成仙路，就是出家人一种啊情操。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啊，不要啊把这个错过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因为这下嘛，它就是一个学习的这么个机会啊。阿弥陀佛。